心里有个小九九。西双版纳深处有个村子，村子里有个古怪爷，他有两个儿子，还养了一只叫长毛的大象。当年古怪爷把长毛从陷阱里救出来，从小带到大。如今长毛老了，古怪爷也老了。古怪爷遇到了烦心事儿，原来大儿子成家以后天天闹着要分家。终于有一天，古怪爷把两个儿子叫到跟前说，
老大整天要分家，我也不能硬撑着，不过这个家怎么分得由我说了算。
古怪爷抽了口烟接着说，
一样是除了我现在住的老房以外，所有的房产家当一样就是长毛，你们哥俩各选一样。
老大心里打开了小九九，长毛老得不成样子，既干不得活，又没颗好端端的象牙，除了一天得吃十几块钱的草料，可以说是百无一用。这么想着，老大就低下头不吭气儿。老二说，
爹，如果实在要分家，那我要长毛。
古怪爷对老大说，
你的意思呢？
老大马上顺水推舟地说，
既然弟弟是这个意思，那就按弟弟说的办呗。
古怪爷点点头，
那就这么定了。老二没成家，就先和我一起住老房。
其实古怪爷心里明镜似的，这么分不明摆着是老二吃亏呀，可他心里还放不下长毛。老二为人忠厚，只有老二照料着，长毛才能善终呀。可村里人却对此议论纷纷，按理说老二孝顺听话是古怪爷的心头肉，可只分了头老象，老大刁钻不讲理，反倒分得了大部分家产，真不知道古怪爷是怎么想的。再后来就有了另一种说法，说老二分到的老象是头神象，不知道值多少钱哩。这说法传到老大耳朵里，他的心猛地往下一沉。是呀，爹怎么会让老二吃亏呢？怕是那老象真的有名堂。老大越想越感到不对劲儿，和媳妇儿一合计，决定第二天到老二那儿去看个究竟。第二天一大早，老大就敲响了老二的房门，说，
弟，明天你大侄子同学要来，想和长毛照张相，你把长毛借我一天行不？
老二笑着说，
哥，你说的是哪里话，这有什么不行的，不就是照张相吗，你牵走就是了。
老大点点头，牵着长毛回到了家。两口子围着长毛上上下下的端详，长鼻子大耳朵，这长毛看了几十年了还不是这个样。老大不甘心，打长途电话到省城动物园，问一头象值多少钱。动物园答复说，象是国家保护动物，不允许个人买卖。这下老大没招了，他心里实在猜不透，爹葫芦里卖的究竟是什么药啊？见丈夫愁眉苦脸的样子，老大媳妇儿凑过来说，孩他爹，我倒看出了点门道。老大问，
啥门道？
媳妇儿说，我先给念叨个事儿，还是我在娘家听的。媳妇儿干咳了一声，我娘家村有个光棍儿，养了头牛，别人的牛越养越肥，可他这头牛却越养越瘦，还干不得活，实在过不下去了，光棍儿就把牛给宰了。牛宰了，你猜怎么着？
怎么着？ 还成了精不成？
比成精还深，那牛肚子里长了半斤多重的牛黄，天然牛黄多珍贵，值好几万。光棍从此就发了家。
老大一听，张大的嘴半天没闭上。
你的意思是长毛？
媳妇儿点点头，我看十有八九。老大叹了一口气，说：“
那咱们就沾不上边了。你知道长毛啥时候死？”
媳妇儿撇了撇嘴，他一头象啥时候死，还不是人说了算？给他的草料里拌上点农药，不就什么都有了？
害死长毛，他可是和我一起长大的，我下不了手啊。
一起长大的，不也还就是个畜生？你下不了手，我下。
可他要是死在咱们手里，爹那儿我怎么交代？
你个实心眼儿，你往他草料里放点耗子药，那药药劲儿慢，咱把象还了，到晚上他是死是活，谁还能找到咱？老大咬了咬嘴唇，点了点头。于是两个人便依计而行，送走了长毛，从老二家回来，天已经全黑了。老大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，他索性坐起来和媳妇儿合计：
长毛要是今晚上死了，那肚子里的东西不还得让爹和老二拿走？那咱能图个啥？
老大媳妇儿皱着眉说：也是，要不你夜里去把长毛牵出来，拉到深山老林里，等他药劲儿上来了，动不了了，你再来个开膛破肚，神不知鬼不觉。老大一拍大腿，
今儿豁出去了。
到了半夜，一个黑影出现在老二家门口，蹑手蹑脚地走出马棚，牵出长毛，飞快地向密林深处走去。此人正是老大。可怜的长毛毫无戒备，顺从地晃着大耳朵，紧紧地跟在老大身后。路越走越黑，林子周围不时传来狼的嚎叫，老大心里不由得打了个寒战。可看到长毛毫无中毒的样子，他咬了咬牙，继续往前走。渐渐的，长毛的脚步越走越慢，身体也开始左右摇晃。老大心里窃喜，他知道这是药劲儿上来了。正走着，长毛突然停住了脚步，侧起头，好像在听什么。老大正在纳闷儿，突然他耳边响起一阵刺耳的嚎叫声，抬头一看，顿时吓得魂飞魄散。一只巨大的黑熊正蹲在前面不到十米处，虎视眈眈地看着他们。老大头脑一片空白，他十分明白这种老林中已经很难遇见的黑熊是多么可怕。只见黑熊死死地盯着老大，并且已经开始试图绕过长毛来接近老大。长毛甩着长鼻子，像座大山一样挡在黑熊前面，不给他半点机会。黑熊似乎有点不耐烦了，他愤怒地用爪子刨着地面，呲着长牙，闪着点点寒光。如果在平时，长毛对黑熊根本不屑一顾，但现在长毛已经力不从心了。他的脚几次瘫软下去，然后又挣扎着站起来，但他的眼睛却始终没有离开黑熊。黑熊似乎看出了些门道，他凶相毕露，毫无顾忌地绕过长毛向老大冲来。老大想跑，可他的脚却像灌了铅，钉在地上一动也动不了，他吓呆了。长毛愤怒的一声吼，长鼻子甩过来，狠狠地抽在了黑熊脸上。黑熊用厚厚的熊掌使劲向外一挡，
长毛的鼻子立刻划出了一条深深的血印。长毛急了，他用巨大的身躯猛地撞向黑熊。黑熊被撞了个滚儿，长毛也险些跌倒在地上。受伤的黑熊近乎疯狂了，他不顾一切地又一次向老大冲来。正在这危急时刻，长毛飞快地用长鼻子卷起老大，高高地举向空中，而把自己的前胸整个地袒露给了黑熊。黑熊并没有扑上来，望着雕塑般的长毛，他停住了脚步。他们两个对峙着，谁也没有让步。突然，长毛冲天一声吼，震耳欲聋的叫声震得四围的树叶都纷纷往地上掉。黑熊怯懦地看了长毛一眼，掉头飞快地逃走了。长毛的身体轻轻晃了两晃，嘴里开始大口大口地吐白沫。他轻轻地把老大放到了地上，转过身向林子深处走去。长毛鼻子上的血一滴一滴落在地上，溅起了一朵朵小红花。老大拼命地叫着：“长毛，长毛！”长毛没有理老大，他依然跌跌撞撞地向前走，好像前方有什么在召唤他。老大哭喊着跟在长毛身后，他不知道长毛要干什么，但他下定决心要救长毛，要给他解毒。长毛没有停步，不知走了多长时间，也不知走到了什么地方，突然森林消失了。老大眼前出现了一片开阔地，长毛又发出一声长吼，随后便开始用前腿和残缺不全的象牙在地上刨坑。老大停住脚步，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这是什么地方啊？他看到地上满是白森森的象骨，数不清的象牙一根根直指天际，在月光下发出悠悠的白光。老大终于明白了，他来到了传说中的象主。那还是老辈人说的，大象是一种十分有灵性的动物，特别是头象。他死前会找到祖先留下的象主，把自己半埋入土，然后静静地死去。在许多人眼里，找到象主无异于找到了一座金矿，但多少年来却没有人找到过他。长毛吃力地刨着坑，很快就埋进了半个身子。他停下了工作，轻轻地闭上了眼睛。慢慢的，他的身体僵直了。
长毛，
老大的眼泪滴落下来，他采了一束白花，轻轻地放到了长毛身边，然后深深鞠了三个躬。长毛高大的身躯一动不动。在老大的眼里，长毛是一座高高的丰碑，周围满是珍贵的象牙，任何一根都价值连城。可是老大没有动一下，甚至没有再看一眼。在高高的象主面前，他感到自己分外渺小。老大转身往回走，回去的路上他没有做路标，他不想任何人打扰长毛。老大走了，真的再也没有回来过。象主的故事，至今仍是美丽的传说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
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